台长，我现在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，我需要台长给我开示。
你讲吧。
就是说我家里的改变是我爸爸这个人从年轻时就爱贪玩，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，做事情也不管后果，但是他现在我慢慢的接这个缘，他相信了台长这个医生，但是我自己没修好，我爸爸还是没修，他现在的一些贪魔，还有他就是说一个赌魔，就是说他现在在玩命，我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一直以来都在玩命，两个人就是冤结极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没
事。我爱我的父母，我让我的父母晚年让他们能够得到安康，可是他们就两个人闹腾，谁都无辜谁，谁都想管着谁。
所以我就问你了，首先你想想看你爸爸跟你妈妈谁的佛缘比较深一点呢？
我妈妈在修，但是我妈妈她不知道她毛病在哪里，她今天电话是妈妈打通的，是菩萨在加持她，是梦里面菩萨已经是指点她了，让她就是说道路到凉亭，她跟我讲的是我就感应到菩萨在点化妈妈，可是妈妈她没懂，她不懂
啊，所以就告诉你了，所以先从你妈妈着手，然后呢让你妈妈好好修啊，对你爸爸呢做出些改变，然后呢
问题是台长，你可以从我的气场上可以感应我妈妈，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冤结也极深，我自己没修好，就像之前我自己急得没办法了，我打到秘书台，那师兄说我一个差生指导差生，他不会听呢，所以我急呀，我就菩萨，我让我定下心来修，台长我悟好，我定不下心来，我放不下，我天天一念经我就想到我妈妈怎么办，我爸爸怎么办，
我问你，
我的台长，
我问你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眼睛还会瞎掉的，好了我不想多讲了，你去担心好了，你担心了最后你爸爸妈妈两个人还是在吵，你们眼睛在瞎掉，你听得懂吗？放下，听得懂吗？
我知道。
你连自己都救不了，你怎么救你爸爸妈妈？
因为天天我生活在一起，我现在是他们的包袱，我需要靠着菩萨的，就是菩萨靠着台长的三大法宝。可是我既然就有时候点小房子需要我妈妈帮忙，然后放生需要爸爸帮忙，就这些很简单的问题到我这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那就是缘分还不够，还得念经，听得懂吗？首先从你现在开始不要跟爸爸妈妈结缘。
我在努力，是菩萨让我想通的，一切都是菩萨，真的菩萨在救我，所有的
心
中菩萨真的会救的。
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连自己都救不了的，台长救不了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一句话，自己要先把自己救好了，现在要自己先想通，对爸爸妈妈做。
就是如果说同修比缘分差，是父母经常会阻碍同修学佛念经，但同修在外面的缘分呢比较好有很多机会同度人。那同修他是选择先在家里给父母拼命念经念小黄给冤结，等父母跟他关系好了，同意他出去帮助别人再去度人，可以先保证家里人的一些基础经文，比如解结咒心经，哪怕家里人暂时不同意，他先出去度人，然后求菩萨把他度人的功德来化解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冤结，想问师父哪一种方法更好呢？
我问你啊，你不是台长弟子吗？讲啊，你说哪一种好啊？
弟子一次可能觉得第二种会比较好一点。
嗯，当然第二种了，讲都不要讲的，哪有说等自己完全好了再去救人的？能有人救为什么不去先救人呢？能有好事做为什么不先去做好事啊？说等到把自己啊完全家里搞定了再去帮助别人，你说你家里搞得定你没有啊？可能吗？你这辈子到人间来就是带业的，你带着这种业的话，你说我不去做好事，我要把我这些过去做的坏事全部还清，我再做好事，那永远就没好事了。 你听得懂吗？
啊，好，感恩师父开示。就是可能就是如果说出去渡人，然后真正渡了很多人学佛念经了，其实这个功德也是非常大的，用这个功德来求菩萨化解跟父母的冤结，可能效果就更加厉害了。
嗯，没问题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说等到你学会游泳了再去救人，如果你爸爸妈妈掉在水里，你会游一点点泳，你说我还没游好，我还不一定会救人，你说你会不会去救人家？听得懂吗？
感恩师父。
那个师父，那个我爸爸吧，以前他就是那个光念阿弥陀佛，没有念那个，什么都没有念其他的。但是我怎么样给我爸爸念经，也能让他心灵法门呢？
念心经呀。像你爸爸这种人，你要给他看 DVD 的，就你这种能量救不了他的。你让他看 DVD 看了，他觉得有兴趣了，他才会念，你明白吗？你要让他看师父的录像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告诉他，你说，哎，这个台长好像听说蛮神的，我很多人都在看，你看看看玩玩，反正好像蛮厉害的。你就这么让他看吧，他一看了他就会迷住了，听得懂了？
哦，听得懂了，师父。
因为师父讲的都是佛法，
那个、
白话佛法呀，所以他一定会相信的，明白了吗？
我的丈夫呢，就是好像不是太信这个这方面，所以我想借经文给他，我不知道就是
每天念七遍心经。
七遍心经够吗？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上念过一段，
念过一段你就不能停。
念了一段时间，就是觉得不太好像在他身上不是很有明显的效果。
很简单，你烧水烧了一半，你说哎呀没有效果，怎么还不开啊？你把火一停掉，你重新烧。听不懂啊？
是这样子。好的呀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要再加。一点这样
的没用的，你这种是急于求成的，不行的。这个我告诉你，这个跟这种效果就像人家就因果一样，你春天种下去的果子，你要等到秋天才能收啊。哪有这么快的？收下去马上就收啊！你告诉我，什么东西种下去就收的？
对。那还是要经常，还是要接着这个。
对，
佛缘会提前成熟吗？比如一个人有佛缘，就是命里本应该中年接触佛法，但是因为自己年轻时做坏事太多，而导致身体不好受现世报，因此机缘而提前学佛。请问有这种情况吗？
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机缘，那就是说，比方说他碰到好的缘分了。这个人正好学佛，人家说哎呀，你告诉你一个好的学佛，你听了你就是缘分到了，你不听了你就断缘了。好了，
那师父怎样让就是说是有比如家里的人佛缘没到，就是除了念心经给他，就是怎样让他的佛缘提前几年就是出现呢？
很简单了，不停的给他念经啊，他就会提早学佛呀。你想想看，你想想有个老妈妈，她的先生根本不相信的。你要说叫她这样的话，像她这种人，可能十几年之后可能才会相信。但是她的老妈妈就假装的把台长的书看到一半放在那里，天天她老先生看见她不停的看书讲，她就把她讲的放在那里。有时候她在听收音机的时候，听到台长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，她有意的把收音机开着。假装呢自己到厨房间去做菜去了，他老先生呢就在边上一看他太太不在，就这么听，哎，蛮有道理，哎，再听又蛮有道理，好啦，就这么缘分成熟了呀。
是
你要创造，你要创造条件去让他缘分成熟，你不能说他是不相信的，那没有用了，不行的，创造条件去度他呀。
哎呀，明白了。哎呀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，谢谢你。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吧，感恩师傅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不是看图腾的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比如我家里人他不，他看我台长法会，但是他不想念经，然后我可不可以一直念礼佛，然后让他业障激活了，然后逼到他念呀？
你这种心就不可以，你这样子让他灵性激活的话。你万一激过头呢，他死了呢，你就造孽了。你就像很多人给人家下杠头一样， 吓过头了，把人家对方吓死了的话，他这个人马上就会被鬼拖下去了。
嗯、
听不懂啊？
但是他这个业障如果不激活，等他更老了之后，不是还是会激活吗？
那让人家先把你激活好吧？你要不要人家把你先激活啊？我现在为了救你，我把你业障先激活好吧？你马上躺在床上中风了、
嗯、
你本来应该最后的年代时候中风的，现在就中风了。你说你以后年纪大总归要中风的，那你怎么不说你在一辈子修行当中你慢慢的修得好了，到最后不中风了呢？这就是你的善心啊，这就是你的慈悲心啊，就你这样你还能救人呢、啊、你还能说别人好啊，你不被人家骂才怪呢，你这种心都出得来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叫慈悲心啊，你自己照照镜子吧，像不像菩萨？
我因为我爸爸我们讲了他很久了，然后他就是
很久，每个人都是有一个时间的，有个缘分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叫走偏，你这样就叫偏道，听得懂吗？
那还是只有帮他念心经哦。
你不要念好了，你要是再不改毛病，我今天就叫你灵性激活，接下来你就躺在院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上辈子的业加上你这辈子到今天你所有的业先激活吧，我让你激活，你明天就进医院了。
哦，
你去损人利己啊，你老爸，你把你老爸弄得瘫下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这叫救人呐。
没有，因为我也是想的，如果帮他念了，我也是要准备一些小房子以防万一的。
那我也会帮你准备一些的呀，查出来你年纪这么轻已经是癌症了，然后我们医生帮你左一刀右一刀，再帮你化疗放疗，你怎么不说你修到晚年的时候说不定这个癌症就没了呢？你为什么让他自己马上现在就激活了？你这叫报复心。
要念经吗？
我告诉你，你还坚持的话你苦了。我跟你说，台长在做节目的时候都有护法神的，你如果现在坚持还你做这个想法，你这种人我告诉你根本没有慈悲心，你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接下来功德全没有漏光了。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让你爸爸这样的。
那我还是帮他念心经吧。
我告诉你，你太坏了，你不配跟我讲话。好了，好好就开悟去吧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慈悲心的人跟我讲什么话。
对不起，台长，我错了。我会帮我爸爸努力帮他念心经的。
爸爸是你爸爸啊？
对啊，
是外面你妈妈找来的野男人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良心这么坏的？而且他还在渡人。哎，你是坏蛋的，你是，你不配做师父徒弟啊！你开除你吧。好了，拜拜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哎。看看，这就要修偏，大家都记住了。学佛路上没有什么客气的，要有师父管着的，不管这就出。
度家人是要需要帮助家人消除阻碍其信佛念经的业障后，家人才可能明理。那么这些阻碍家人信佛念经的业障的程度，也是自己需要付出努力。就是问一下，是这种消业的程度是只将小范围的业障消掉就可以，还是要将其所有的业障消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了？
啊，就是说不停的在给家人消业障的同时，实际上消到多少，这个家人就会好多少。啊，有的人有一个人啊，过去反对拜佛，他念经念了半年多，这个人不反对了，再念了半年多，他给他佛台倒水上香了，他不磕头。再过了一年又磕头又念经，就是他的业债程度他在减退在消除，所以才造成了这个情况，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、
师父请安。师父辛苦了。
请讲。
现在就给同学问个问题。这个第一个问题是，有同修的妈妈就是今年77岁了，她修佛念经20年了，一直杂修度不了，念的小房子近半年了， 三年多了，是由于同修每章不念四种经文后，才烧的。现在这位母亲呢，与领导呢闹纠纷，打官司，说，我有点紧张，是不能咽下这口气。谁劝都不管用。曾有位主持被母亲看病善举感动了，劝了他整整三天都无效果，家人好像劝说呢，几乎没有任何作用。因为母亲性格非常容易突变，经常发脾气，偶尔呢到无法控制自己的地步，有点危险。他的四个女儿几乎不敢长时间与母亲同住一屋，无法赡养老人，身心憔悴，三般无奈，请师父开示一下，就是如何做才能帮助母亲呢？
这种事情，这么多女儿一起念经，她保证改过来了，每天给她念心经就好了嘛。
哦。
像这种人，讲老实话，一般人什么领导去劝也劝不行，又没能量的了。像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一辈子都不信人家的，师父跟他讲了半个小时，他马上就相信了。有的人更好玩的，有的人根本从来不听人家话的，家里人看见都是怕的，台上跟他讲了半小时他跪下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要有能量的，你没有能量你怎么救人呢？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对的对的对的。
啊，我这种事情讲都不要讲，什么罪啊，什么罪啊，没碰到钥匙，一个铁门，你没有钥匙你永远打不开的，你只有这把钥匙是开这个门的，你才能把这个铁门打开啊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是的。
啊，全家一起给他妈妈念心经，念一个月，你看他妈妈改变不改变？真的，好了。
那一天多少遍呢？
一天给他念17遍。
要感恩师傅，感恩。
那请问师傅一下，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比如说一对夫妻，男的修了，然后他的妻子就很容易受他的影响一起修。那如果是女的先修，他的先生就很多先生就是不听他的，也不会跟他一起修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
什么原因啊？你想想看，上辈子们就知道了。男的这辈子到这个女的嫁给他，一般的男的都是来讨债的，所以你看。很多为什么女人一嫁给男的总是听男人的话了，对不对啊？女人这辈子吃苦了，她修了，但是男人他是来要债的，他比较执着，所以你说就算你要债的人说哎呀我修了，他就不开心啊，你不还了，你再不想还了，听不懂啊？鬼都这样。那就我给你念小房子，不要，要你的命，我把你搞死在你身上，听不懂啊？
就是说本身不修阻碍他，就是要债的一种体现。
对。
明白。那就是这个跟人间的什么，就是男女之间的家庭地位没有关系的是吗，师傅？
没有。
就是比如这女的很强势也没有用的。
没有用，看上辈子欠多欠少的。
好，明白。
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很多同学都开始修心念经，然后在一个家庭当中呢，肯定会有不学佛的这个成员，然后往往同修修到一定时间段的时候，家里面的不学佛的家人肯定会对他学佛造成一点小阻碍，然后同修呢有这样一个方法，就是定时每个月帮家里面的不学佛的家人呢烧个几张小房子，然后然后再烧一点自存经文，然后长此以往这样下来呢，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。这种方法怎么样？然后要
很好，
还要注意些什么吗？
没注意，你说非常好，这叫启发他的悟性，启发家人的悟性，每个人都有具有善良的本性和本德，所以这个很正常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好的。
所以这种是好方法。
对，就是这种方法刚开始的时候效果不是很明显，但是只要长期坚持了之后，发现这个效果就无形当中就感觉会给家人改变很多。
人活在世界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医治好你的病，一种是开刀，很快，
还有一种是慢慢吃药也会好，都是能够把自己身体上的病治好的。那么学佛也是这样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师傅啊，您在27号吉隆坡大法会上对一个不信佛的爸爸每天念49遍心经的师兄说，他给他爸爸念心经念的太多了，他爸爸开不了智慧的。请问师傅，为什么给不信佛的家人念心经也不能念太多呢？如何把握家人给家人不信佛的念心经的尺度呢？请师傅。
我问你，一个人身体不好，缺乏营养，对不对啊？你给他吃，你给他吃人参好了，你吃的太多，是不是鼻子血都吃出来了？
流鼻血了。
哎，好了，这要有度的。你爸爸一点都不开悟，你拼命的给他念心经，他更不开悟，他塞住了，他脑子塞住转不过来了，明白吗？
嗯，那时候您一个统一标准吧，就是给家里不信佛不开悟的人念心经，一般念多少遍为宜呢？
七遍，
七遍心经哦。
哎，七遍。
师傅就是给他念心经，让他开启智慧，信佛念经，这是方法之一，还有别的方法吗？是，师傅。
7遍到21遍里边都可以，
7遍到21遍。
然后嘛，就是叫他想办法，妙法嘛多了。有一个老妈妈就是劝她老公不信的，她老公嘴巴硬啊就不信。她老妈妈呢开收音机呢有意呢开的响一点，她老公也在边上听，啊，然后呢有意的把那个书啊，白话佛法的书看到一半放在桌子上做个记号。啊，她出去了，回来看过记号动过了，就说明她老公在看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她老公真的信了，这难道不就妙法吗？对不对啊？
是是。
哎，
对对，
你启发人家，你要帮助人家，还有一种最妙的法门，就是自己已经完全像菩萨了呀，让老公觉得你真的变个人了，骂你啊，讲你啊，一点不还口，笑嘻嘻的。哎，这人怪了，我老婆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这个好啊，好了，人家学了，你不就功德无量了吗？对不对呀？
是的，是的。那师傅放生呢？放生也是一个方法吗？
放生也是这样的呀，放生带他去放，他会心里开心的，让他放，不要叫他在边上看，要让他放，他放了他会慈悲的。你要知道鱼多可怜呢，对不对呀？
哎呀，是啊，那个师傅，你像那个看到那个草鱼嘛。人家杀草鱼的时候，一棍子把他头卸打上
啊！不是棍子，你到饭店里，你知道他们怎么杀鱼的吗？他不是刀啊，他是先把鱼啊从地板上一摔，摔死的。
哦，对对对。
啊，因为他要保持它里边的那种新鲜呐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就把它摔死，保存它一个完好的尸体。啊，是这样，因为你如果把他头砍了的话怎么办呢？他一个蒸鱼上来头没有了，那不好看的，所以他必须把他摔死，摔死之后他就把他蒸，你看看有的鱼根本没死，就像很多医生说打胎的时候一样的呀，很多小孩子没死啊，对不对啊？半夜里这很多小孩哭起来了，
哎呀，
很惨的，所以有时候这个，所以佛法劝人家不要打胎，就这个道理啊。
不要打胎
啊！
哎呀，这个师傅，这个杀业，哎呀，好血腥，就感觉就是。
啊，你把鱼一刀下去了，这还是斩头的呢，你把它就硬生生摔死，因为你这条鱼蒸好上来，你头要在的嘛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呢，这种还有听说他们有些地方吃猴脑，哎呀，弄个像就像古时候那种枷一样套在脖子上，然后拿榔头就把猴子的脑子那么当场就敲碎之后放酱油啊调料进去，
哎呀，
然后就
师傅猴子的灵气很大，师傅。
对呀、啊，这种猴子可怜呐、啊，进去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两个看见自己的。这个同伴要拉走了，两个小手啊，猴子的手啊，把自己眼睛遮住啊，不敢看的。说说看呢、啊，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这种人呐、啊，真的是还能吃这种动物啊，所以这个人很惨的、啊。所以这个人怎么学佛啊？所以你说这种人，我帮他看图腾，我怎么不背呀、啊？所以我跟你们讲呢，弟子。 虽然说是尽量吃素，但是你如果三年不吃素，你莲花一定掉下来。
对，哎，师傅，我不是和你说的那个，就是说是你慈悲啊。其实当时不是观世音菩萨说拜师的那个条件，就是有第一点就是要吃全素。哎呀，但是师傅您慈悲啊，你把那个吃全素改成尽量吃全素。
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你要是很多人就是现在拜了师之后觉悟高了，念经修心了，他两年不到就吃素了，很多一年就吃了。但是到现在三年还不吃的人们，好了，他肯定莲花都掉下来了，没办法。
嗯
嗯
嗯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哎呦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。
如果不做坏事，可以拖到五年。
嗯嗯嗯。
但是这至少一点。绝对不能吃活的，如果吃活的话一年不到就掉下来。
那是否有一种情况，有的人他不是没有许愿吃全素吗，他平时他一直在吃着素，他也拜了师，这种情况，这种情况呢是否？
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了？你想问什么？
就是、他拜了师，但是他没有、
啊、
他平时一直吃素，但是他没有许愿。
哦，这个也是的，这个照样不会掉下来。
哦，
因为这个还是看物质的呀，事实上你是没有吃荤呀。
嗯，哦，明白了，
对不对啊？
谢谢。
如果你事实上吃荤，那么也是不行的。嗯，
是，对，明白。你一吃荤，护法神就
啊，对啊，你身上臭啊，你想想看，动物的肉多臭啊，嗯。
哎，那对了，师傅，你看讲起家里的佛台，只要你家里动荤，观世音菩萨一定不来，是这样理解吗？
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嗯。
哦。
菩萨只有护法神会过来。如果因为你虽然你吃荤，但是你不是没有杀业、
嗯、
啊，但是呢你还天天拜佛，那么护法神来。
嗯。
那么有些人家里为什么经常会有地府的人来呢？
嗯、
因为地府他是吃荤的，无所谓的。
哦，
所以你看，供神、供土地啊，供神啊，他们都是有时候用荤的供的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所以很多人拜佛跟供神都搞不清楚。
是，对。
啊，地仙呐、啊，地神啊，他们都吃荤的嘛，嗯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啊，
明白。哦，是这样啊。
哎、
嗯，那我家观世音菩萨来吗？师傅。
要看图腾的。我现在又没给你看，呵呵，你自己感应一下就可以了。
师傅，您我知道，师傅您不用看图腾，你一感应就知道了。
呵呵，你自己看看你的香打卷不打卷，你就知道。
明白了。
啊，师傅，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师傅，度家人的时候让家人造了很多口业，我们要怎么忏悔，要念几遍礼佛啊？
家里人到了口业，
嗯，
你念个七遍不就好了？
念个七遍，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不帮他念，
啊、就是
家人造口业、
嗯，
你不帮他念也可以，接下来他就倒霉了。
哦。
嗯。
由于现在很多修心灵法门的同修的另一半都没学佛，在生活中常闹意见不和，感情很淡。但同修总很羡慕夫妻能够双修的人，过后同修也想过找一个学佛人，不愿与不学佛的人一起生活，请问师父对于这种想法是否有问题呢？
没问题，很简单，缘分不到并不是他以后不会跟着你学，缘分不到不要去推他，让他慢慢的学榜样，把自己先修成菩萨了，他慢慢就会像了。自己还不像菩萨，就叫人家像菩萨，谁听你的话？好了。
嗯，反正是要自己还要多多努力改善自己，改正自己的缺点，慢慢就会。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好了。